答一言不快，内幕曝光，被元老打发到新疆，目的只有一个，俄协助中共备战攻台，细节揭露。受害人去中使馆要习近平还器官，戈总统被美国驱逐出境。律师提醒不要为中共举旗，李在明警告北韩洲际导弹可携核弹头。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8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新疆乌鲁木齐25号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但是全程一言不发。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代表致辞，海外时事评论员爆料原因只有一个。新华社报道，王沪宁在大会上表示，新疆安定团结局面来得不易。他还提到，新疆自古就是丝绸之路连结重要枢纽，未来开放大门将越来越大。香港01发表文章，点出习近平一个奇怪地方值得注意。习近平这次在大会全程直播中并没有发言，当日就匆匆返回北京，留下王沪宁继续在新疆各地视察。去年8月，习近平曾亲赴拉萨出席西藏成立60周年大会，王沪宁和蔡奇亦同行，当时规格同样被视为史无前例，兼且亦是由王沪宁支持。香港01发表的文章通常被认为有替高层放风的意图，有海外时事评论员、场内普通人爆料习近平去新疆的真正目的。他说，新疆的周年庆祝大会，照理说由王沪宁去就得了，习近平根本就不用去，但党中央决定以色协调机构给习近平安排必须去，而且必须带着蔡奇、何立峰和黄小红。这个是因为四中全会在即，不能够被他们留在北京。据悉，温家宝、汪洋、胡春华正在度密锣紧鼓在北京筹划四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关键人士的安排。在这个时候要将习近平打发出京，避免他在北京兴风作浪。习近平现在的状态好像当年的华国锋，只剩下蔡奇、何立峰、黄小红这几个铁杆了，甚至李强和王沪宁都尽量避开，心怕被牵累。另外，何卫东失踪了半年几，官方一直没有解释。正常来讲，习近平应该再提拔一位军委副主席，对抗张友侠的清洗。这里亦看得出习近平在军中势力的衰微。另外，以往党媒的报道标题都会先讲习近平出席什么什么大会，将习近平的名字放在前面，但这一次党媒的标题是新疆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习近平出席大会，习近平的名字放在了第二行，而接下来的副标题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委员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电贺，习近平出席大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蔡奇出席，有五个机构的名字排在习近平名字的前边。海外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分析认为实属罕见，在去年三中全会之前，习近平是压倒一切，他的名字排在前边，甚至不会提王沪宁和蔡奇在场，现在的情况发生变化，这个显示集体领导在三中全会过后再次回归。无论习近平、蔡奇或者王沪宁，都跟以前的胡温时代一样，受到标题的相应级别对待。另外，习近平25号出席庆祝大会的座位亦非常古怪，习的身边是空的，而习左右两边是蔡奇和王沪宁，他们的背后都有人和座位。这个布局看上去习近平是金鸡独立，从风水上讲，意思就是习近平背后没有靠山，没有依靠。观众朋友，这样的安排，你是不是认为有人故意给习近平挖淡呢？人到中年，你是不是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呢？吃得不多，却总是觉得沉重。这个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代谢宝 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让身体保持轻松，运转顺畅。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每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可以开始给代谢加把力。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根据黑客组织黑月泄露的文件显示，俄罗斯已同意向中共军队提供空降作战训练和成套装置，并派遣教官指导，帮助中共在台海冲突中的空降能力。文件显示，这份长达800页的合约涵盖装备、技术转移和完整的训练流程。俄罗斯承诺提供一个空降型规模的空降装备，包括37辆 BMD-4M 轻型冲击战车、11辆 Spread SDM-1 反坦克自走炮、11辆 BTR-MDM 运军车，以及多辆鲁宾指挥车。所有装备安装中国通讯系统，并调整为使用中国弹药，以确保互通性。就事件，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首先是中俄安全合作已超越了象征层次，进入功能性同盟。俄罗斯因为在乌克兰战争中受到制裁，需要中共经济支持，中共则借由俄罗斯在空降及指挥技术的优势，弥补解放军缺点，形成互补性战略互赖。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指出，这些安排不单止能够加大中共空降兵的战场投送能力，更可能为未来夺取台湾港口、机场甚至高尔夫球场等坚硬地带提供战术选择项目。如果中共军队能够在台海战争初期空降装甲车，并取得关键设施，将为后续大规模登陆铺路。过去一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出席对方阅兵。2024年，两国举行14次联合军事演习，几乎是10年前的两倍。分析认为，中俄合作的最直接目标就是台湾。一名台湾安全官员透露，已追踪到俄罗斯向中共提供散兵指挥系统，并强调台湾军方已做好应付。这个协议对台海军事平衡亦构成冲击。解放军如果获得俄罗斯空降装备和作战经验，将提升斩首和中心突击能力，增加台湾反空降作战难度，将迫使台湾加强反渗透资讯作战及美日军事共同合作，以维持防卫众生。最后，中俄合作将使台海议题更具全球化的特征。如果中共依赖俄罗斯能源和军工资源，美国及盟友双战场的压力，既要应付欧洲战场，亦要在印太牵制中共，当然就会加速跨区安全架构整合，使得台海安全问题更陷入大国博弈之中。总的来看，这份协议不单只是军售，更是中俄挑衅国际秩序的战略信号。第四，中国使馆21号在德国杜伊斯堡举办中国文化节，现场有民主人士集结，揭露中共统治的罪恶，还有器官受害者维权，要求习近平还器官，令现场民众非常震惊。当日，中国民主阵线德国副主席黄守峰带领成员向过往民众散发传单，揭露中共统治下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打压。他们向民众发放了大量传单，揭露中国文化节只是中共政府的形象工程，企图用歌舞和展览来隐瞒国内残酷的专制统治和人权灾难。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自称是中共活宅的生还者张仪，他和母亲杜廷香冲入会场中心，杜廷香高举揭露活宅罪行的海报，声泪俱下地控诉说，我生儿女不是为了给你摘器官的，习近平还我的肺。张仪手举着海报， 上边记载住佢自己悲惨遭遇。佢揭露讲自己喺郑州大学附属医院被医生崔广辉摘取咗左传肺。佢痛斥呢个系按需害人嘅犯罪链，令人发指。张宇表示，佢同母亲喺中国曾多次上访维权，但都被打压。张宇话，佢身体亦留低咗无法离合嘅创伤，虽然先后接受二十几次手术，佢嘅胸腔存在无法愈合嘅洞，到咗而家无法封住，唔能够平躺瞓觉，饮食亦受到严重限制。张宇解释讲，呢个系医院人员有意咁做噶，只用医用针临时缝合，等到下次强摘时再用。张宇母女悲愤咁讲，我要将我哋嘅悲惨经历告诉全世界，揭露中共嘅罪恶。就事件，旅美中共问题评论员邵铎表示，张宇及其母亲对习近平政府控诉，唔单止系个体嘅悲剧，更是中共对中国人系统性迫害的冰山一角。中国换身体零件等待时间非常短，在互联网上都能够找到中共打出的广告，只需提前15日预约，就可以在15日后换取身体零件的手术。特别是10年前后开始了新生 BB 流取血氧的事，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医院通知我抱细路仔去抽取血氧，兼且要求我在医护处签写自愿书。自愿书潜意识就是说，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是自愿的，不是中共强制的。但二女儿出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知我们例行抽血留氧，中共十年前就开始为他们需要的换身体零件做好了准备。追查国际的调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医生崔广辉，1995年8月到2004年12月曾参与换身体零件的移植。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这个宇宙间从未有过的邪恶，而且这个罪行已经扩散到全社会。同时我们亦警告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承担个人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将会迎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严厉的审判，唯一的出路就是停止迫害。近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外，出现好多抗议中共的团体和人群。26号上51点左右，大纪元记者拍到在联合国总部外的曼克顿三大道交叉43街附近，一些去联合国外举中共红旗的福建人在度明目张胆地分钱。只见这些福建人统一着住红色衫，有些人拿着小面的中共血旗，有两个女人手上拿着一沓钞票分发给其他人，拿到钱的人快点将钱放在包里边，还有人用福建话讲给了多少多少钱，等阵我们去饮茶。23号到26号联合国大会期间，亲共团体组织人马来到联合国外的二大道举五星血旗，这些亲共团体有美国福建同乡会、崇政会、美国纽约八敏联合总会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在公开场合为中共摇旗立喊，推动中共在跨国镇压的政策，那他就会有记录，整个社会监控录像都是很发达的，作为美国亦会记录下来，要申请美国身份签证或者移民，或者在美国就学，或者在美国工作，特别是敏感项目的工作，他们这个记录就有可能使他们做不成，签证可能会被吊销，移民可能就会失败，那就只有回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底下令，要求美国驻外各大使领馆严格审查学生及其他类型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内容，以禁止这些人批评美国同以色列的人入境美国。该指令声称有关签证的决定关乎国家安全。美国移民律师分析认为，美国的上述决定不是一刀切， 亦不是只针对中国人，但是建议中共党员及其追随者，为了能够留在美国，当务之急就是快点同中共切割。律师亦举例说，26号美国国务院吊销了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的签证，显示美国对签证的谨慎态度。根据哥伦比亚总统府的消息，佩德罗已离开美国，美国国务院指责他在纽约街头不当的演讲。佩德罗原本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26号参加了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多家媒体发出的影片显示，这位哥伦比亚总统在街头高叫解放巴勒斯坦。南韩总统李在明25号拜访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时表示，北韩正在研发一款洲际导弹，已处于最后阶段，这款导弹可携带核武，射程涵盖美国，目前只差掌握重返大气层技术。他呼吁尽快阻止北韩生产更多核武。而美国总统川普是唯一能与平壤谈判的人，李在明表示，平壤已显然具备足够的核武来维系其政权，如果继续坐视，北韩核弹头每年新增会达到15到20枚。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核武可能出口到其他国家，他呼吁透过谈判阻止北韩生产更多核武，希望川普能同北韩谈判，中期目标是要北韩削减核武，长期是无核化。北韩去年试射火星19，是平壤现有最大型洲际导弹，飞行高度深入太空。当时专家指出，这款导弹展现北韩有能力打击美国境内任何目标。不过，北韩引导导弹能力以及能否确保重返大气层时核弹头受到保护，仍然令人怀疑。美国国防情报局最新分析指出，北韩在未来10年内可能拥有多达50枚可携带核弹头，打击美国全境的洲际弹道导弹。报告认为，北韩战略武器的高度发展正同中共国俄罗斯一道，日益加剧对美国的威胁。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